欢迎收听财富有道，我是大师兄。
我是小师妹。师兄，今天要介绍什么主题呢？
师妹，假设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你跟先生两个人都失业了，家里完全没有收入，你会怎么办？
那还能怎么办？当然是勒紧裤带啊，外食少去，购物暂停，先把家里的积蓄撑过去再说。
对，这就是正常人的直觉反应，开源节流。但我问你，有没有人会在这个时候说，不行，我要让家里的经济活络起来，所以我要大刷信用卡，每天叫外送，每周买新衣服。
这种人不是疯了就是在说笑吧？那不是让家里更快破产吗？
但这恰恰就是全球几乎所有政府在经济衰退时的标准做法，只不过他们刷的不是信用卡，而是印钞机，花的不是自己的钱，而是你的税和你子孙的债。这一套理论有个正式的名字，叫做凯恩斯经济学。
凯恩斯经济学，我听过这个名词，但说不清楚他到底在主张什么，感觉就是政府花钱救经济这样。
大方向没错。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是20世纪英国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他在1936年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几乎重塑了整个20世纪的全球经济政策。他的核心主张就是，当经济衰退的时候，政府应该大力花钱刺激需求，让整体消费动起来，带动就业，经济就能复苏。
听起来好像有点道理，消费带动生产嘛。
对，这个概念叫做总需求管理。凯恩斯说，当私人消费下滑，政府必须出手填补缺口，哪怕是举债印钞，也要维持经济的活络。他甚至说过，政府可以雇人去挖洞，再雇人把洞填起来，透过这样的支出就能创造就业，带动消费。
的挖坑填坑也叫振兴经济。他说真的吗？
他是认真的。在凯恩斯的世界里，重点是让钱流动起来。他相信所谓的乘数效应，就是政府每花出一块钱，这一块钱会在市场中被人再花掉，再传递下去，最终带动数倍的经济活动。
那问题在哪里？这一块钱从哪里来？
就是那张信用卡，不是借来的就是印出来的。凯恩斯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长远来看我们都死了。他的意思是，短期的刺激比长远的代价更重要。这句话给了政客一个完美的借口，合理化当下的挥霍，把账单留给下一代。
那凯恩斯自己有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呢？他难道没有想过这些债最后要怎么还，由谁来还吗？
凯恩斯还有另一个著名的概念，叫做动物本能。他认为市场是由人的情绪和心理驱动的，不是纯粹理性的计算。正因为如此，他认为政府必须介入，帮助引导这些不理性的市场情绪。但他本人在1946年就去世了，没有看到凯恩斯主义被后人无限放大，被政策拿来作为任意印钞的借口。
这个逻辑真的很危险，感觉是在借未来人的钱花当下的爽快。
而且凯恩斯主义还有一个根本性的逻辑谬误。19世纪法国经济学家巴斯夏曾经讲过一个故事，一块砖头打破了一扇窗，玻璃工来修窗，赚到钱再去消费，表面上看打破窗户反而创造了经济活动，这叫做破窗谬误。
等等，这听起来怪怪的，明明就是损失了一扇窗户啊。
就是这样，真正的问题在于那个原本要拿来修窗的钱，本来可以拿去买其他东西，做其他投资，打破窗户只是让资源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根本没有创造新的财富。政府支出的逻辑在本质上和破窗谬误是一样的道理。
原来如此，政府的钱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从税收和举债来的，等于是从我们口袋拿走再花出去。
而且这套逻辑一再被复制。1930年代美国大萧条，罗斯福新政大规模政府支出，2008年金融海啸，全球央行联手降息量化宽松，美国推出7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2020年新冠疫情，美国前后撒出超过5万亿美元的纾困金，每一次都是同一套剧本，
每次危机就印钱，然后通膨就来了，普通人的存款就被稀释了。
更极端的是，近年来还出现了一个叫做现代货币理论的学说，简称 MMT。 它的主张更激进，说只要政府能发行自己的货币，就可以无限印钞支出，完全不需要担心债务问题。这可以说是凯恩斯主义的终极版本，
无限印钞。那岂不是说钱可以凭空变出来？这个理论听起来就像是在说，只要有印表机就能致富。
正是这套循环没有终点，只有越来越大的账单。好，现在我们来看看奥地利学派是怎么说的。
奥地利学派这个名字有点奇特，是因为来自奥地利这个国家吗？
是的，奥地利学派起源于19世纪末的维也纳，代表人物有卡尔、门格尔、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以及弗里德里希、海耶克。其中海耶克在1974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奥地利学派最广为人知的代表人物。有趣的是，海耶克和凯恩斯是同时代的人，他们两个还曾经在英国公开辩论，针锋相对，
有点像是两个大师的世纪对决。
可以这样说，奥地利学派的核心思路几乎完全相反。他们认为，真正的繁荣不是靠花钱创造的，而是靠储蓄和资本积累。当人们把钱存起来，这些资本才能流向真正有生产力的领域，建立真实的财富基础。消费是结果，生产和储蓄才是原因，不能本末倒置。
就是我说的缩衣节食，积累资本，这才是正路啊。
而且奥地利学派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就是解释了为什么经济泡沫会形成。米瑟斯提出了商业周期理论，他说当央行仍为压低利率扩张信用，市场就会收到错误的讯号，企业以为资金很便宜，需求很旺盛，于是去做一些在正常利率环境下根本不划算的投资。
比如说呢？
比如盖了大量没有真实需求的房子，开了没有真实客户的工厂，举了根本还不起的债。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因为利率太低，大家疯狂借钱买房，房价不断攀升，最后泡沫炸裂，全球金融体系几乎崩溃。
所以泡沫的根源不是市场自然形成的，而是人为制造出来的假讯号。
对，海耶克还进一步指出一个问题，叫做知识的分散性。他说没有任何一个中央机构能够掌握所有市场参与者的需求和偏好，价格讯号才是这些分散知识的集中体现，但当政府仍未干预利率和货币供给，就等于破坏了这个讯号系统，让整个经济失去了导航。
就像把飞机的仪表板拆掉，却说没关系，我来指挥。
这个比喻非常贴切。奥地利学派用另一个比喻，货币宽松就像喝酒，酒精让你亢奋，感觉什么都很好，但隔天的宿醉才是真相。而凯恩斯的做法是在宿醉的时候再灌一杯酒，让你暂时感觉好一点，但伤害只是被延后了，而且每推迟一次，下次的宿醉就更严重。
那奥地利学派认为，如果真的出现了衰退，正确的做法是什么？难道就是坐视不管？
奥地利学派说，应该让市场自然出清，就是让那些不健全的企业倒闭，让资源从低效的地方释放出来，重新流向真正有需求的领域。这个过程确实痛苦，但就像骨折之后，你必须让骨头在正确的位置愈合，而不是靠止痛药掩盖疼痛，让骨头在错误的位置长死。
所以凯恩斯是止痛药，奥地利学派才是真正的治疗方法。
正是这样，奥地利学派说，让市场出清虽然短期阵痛，但能让整个经济重新站在健康的基础上。相反，每一次靠印钞延后痛苦，只是让下一次崩溃的代价更高。
为什么全世界的政府都选凯恩斯，没有人真的照着奥地利学派去做？
因为凯恩斯的药好吃，奥地利学派的药苦口。政客的任期只有四年，他们需要在四年内让选民感觉好，至于十年后的后遗症，那是下一个人的问题。凯恩斯说，经济不好就印钱发福利，大兴土木，短期立竿见影。奥地利学派说，你必须接受阵痛，让市场清算错误投资，才能真正康复。
一个让人现在爽，一个让人现在痛，当然选爽的那个。
其实我们之前有聊过，金融体系里存在一些魔鬼的工具，专门被用来败坏人类善良的美德与传统。凯恩斯经济学就是其中之一，它从设计上就是在助长人性恶的一面，同时压制人性善的一面。什么叫做人性善？储蓄、节制、延迟享乐，为下一代着想，这些美德在通膨环境里全部受到惩罚，你存的钱越久，购买力就越低，诚实守分的人反而是这个体制下最大的受害者。
那人性恶的一面呢？
借贷、消费、短视，把问题留给别人，这些行为在凯恩斯主义的框架下全部得到奖励。政府借钱没有后果，企业价杠杆被称赞有魄力，个人刷卡消费被说是在拉动经济，整个体制的设计让恶的选择更容易，让善的选择更痛苦。
说得好，这不只是经济问题，根本是一个道德结构的问题。
而且凯恩斯主义不只让政客可以花钱，他还给了政府一个合理化介入市场的理由， 让政府的规模越来越大，官僚体系越来越庞大，这就是一种金融毒瘾，一旦开始就很难戒掉。全球主要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在2020年之后爆炸性膨胀，日本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毛额已超过 250%， 欧洲各国也是负债累累。
台湾的情况怎么样？
台湾的外汇存底大约6000亿美元，相当于19万亿台币，其中大约92%是美国公债，等于是把几乎所有的筹码都压在一个靠印钞支撑的体系上面。这不是台湾个别的问题，而是整个全球美元秩序共同面对的结构性风险。
听到这里我有点不安了，那市场上有没有什么讯号告诉我们大家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了？
有，而且讯号非常明显。2025年黄金涨了 65%， 白银涨了 144%， 这不只是投机行为，而是越来越多的人用实际行动在说法定货币体系出了问题，我需要真实的可以触摸的财富。
那奥地利学派针对这些根本性问题给出的答案是什么？
奥地利学派的核心答案就是健全货币，货币必须有真实的内在价值，不能由政府垄断随意蒸发。海耶克在他的著作《货币的非国家化》里主张，应该让货币在市场上自由竞争，让最有真实价值的货币自然胜出。而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上，市场自然选出来的货币就是黄金和白银。
对，1971年尼克森废除金本位，其实就是凯恩斯主义对奥地利学派的一场大胜利，政客赢了，银行赢了，但是全世界的老百姓却输了。
说得非常准确，在金本位制度下，政府不能随意印钞，因为每一张纸币背后都要有黄金支撑，这是天然的纪律枷锁。1971年之后，这个枷锁消失了，凯恩斯主义的大门从此洞开，全球各国政府开始了几十年的信用扩张盛宴。美国国家债务如今已达39万亿美元，而且还在持续攀升。
那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在这场凯恩斯主义几十年的盛宴里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呢？我们能从中得到什么吗？
我们是那张账单上的付款人。凯恩斯主义的终点是货币贬值，是财富从储蓄者手中悄悄转移到政府和资产持有者手中。我们工作储蓄缴税，却在无声无息之中被通货膨胀一点一点稀释了一生的积累。
听起来好像一场无声的资金封锁，不是用政策直接禁止你拥有财富，而是用通膨慢慢蚕食你的购买力，让你在不知不觉中越来越穷。
说得非常到位，而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才更能理解为什么近年来黄金和白银的价格不断创下历史高点。全球越来越多的投资人和一般民众开始意识到法定货币系统存在根本性的缺陷，而实体黄金和白银是几千年来人类智慧验证过的财富储存工具。
这正是我们节目一直在讲的核心。那普通人现在可以怎么做？
我们改变不了政府的选择，但我们可以理解规律，让自己站在对的那一边。奥地利学派告诉我们，真正的财富必须锚定真实的价值，锚定那些政府印不出来的东西。凯恩斯主义可以印出更多美元、更多台币，但它永远印不出一盎司的黄金，也印不出一盎司的白银。用我们节目常说的那句话，如果你不能触摸它，你就不是真正拥有它。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说，不管市场怎么搏斗，实体黄金和白银永远是最底层的财富保障，因为他们是几千年历史验证过的健全货币。
在圣经里，神说金银都是我的，这不只是一句宗教经文，而是对财富本质最深刻的宣告。在凯恩斯主义打造的这个纸币世界里，黄金和白银就是那个提醒我们回到真实的锚点。
实体黄金和白银就是那个锚，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拥有的财富急救包。
财富之道首先是智慧之道。今天从凯恩斯和奥地利学派的根本分歧出发，我们看清楚了为什么政府一直印钞，为什么货币不断贬值，也更深刻的理解了为什么在这个年代，实体黄金和白银对我们每一个普通人而言格外重要。如果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启发，欢迎分享给身边的朋友，也欢迎到我们的讨论版交流你的想法。感谢各位听众今天的收听，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拜拜。